Music War. Right now, we gotta be the Music War.
We gotta be the Music War. Right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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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ic War.
瑞岛音乐墙，欢迎来打榜。
大家好，欢迎收听瑞脑音乐墙。今天我们是在平安里大街福生唱片来录这期节目。这期的嘉宾是福生唱片的老板王卓辉。
大家好，我是王卓辉，我们在福生唱片聊天。
还有音乐人杨晨。
大家好，我是杨晨，非常高兴能来到这期节目。
既然是在唱片店，就离不开唱片啊。老王应该是也是从开唱片店十四年，其实十四年作为唱片店的，应该算是百年老店了。
还没算百呢，刚十几年。
以唱片店这种
寿命
来算，应该是算了吧。
零二年初开的，当时开店的时候，我记得特早，坐在我边上的小杨呢，当时还是一个初二或者初三的学生，来我这儿买东西。当年他也特别喜欢这些，比如说当年买过超载，
对，
还有清醒，
淘宝了好多现在都升值的东西。
对，
我当时是这样，我学校在和平里。我骑车呢，因为这边挨着琴行嘛，那时候对吉他也感兴趣。骑车过的时候就看到这个福生的这个招牌，就觉得这个唱片店应该是和大街想象那种音像店不太一样的。果不其然，就是我们进来以后呢，就觉得哎，这里边卖的东西大部分是摇滚的，或者说这种个性化音乐人的东西。确实来这店以后就觉得特别投，这个气场特别投啊，在这儿确实收了好多好东西啊。
我最早来福生，我忘了是哪年了。那会儿我是每周来新街口附近串一遍。最早应该那会儿是还没有福生。
那会儿要早，你那个最火的时候是2002年、2003年那会儿，从西四到
我是从西单的音像大世界，
哦，从那
走路，
哦，
西四，然后那会儿那个傅雄的店是在西四，
对，
然后串到新街口桥那儿，
一直到
对对
豁口，是吧？
对对对，
马路两边你要那么算，应该有40来家，
差不多。
有的店离得特别近，就是出了门往左就进另外那个店。
对，
其实新街口那条街里边嘛，好多琴行里边还隐藏着卖打口盘的。确实，我当时也是这个路线，西单音像大世界，完了这个福生唱片。包括你刚才说的富琼那个叫蓝线是吧？蓝线，然后包括这个密密麻麻隐藏在深处的打口店什么的，一路上。
对，其实当时那些店就是后期要撤店的时候，真是收了不少好的，又便宜，当时都在处理。
我就没收拾过便宜的，就净黑我小孩那个。
我收的那个崔健那个，第一张。新飞版的还是银圈吧，忘了，5块吧。
哎呦，我现在特意说一下，就是那个崔健新长征路上摇滚新飞版的，我不说网站的名儿啊，就是在去年年底，大家竞拍，最后9400多块钱拍了一张银圈版的那个崔健新长征路上摇滚，现在就是这个价格。你要愿意卖给我，愿意出5000块钱买走啊？
这东西还是先留着吧。
对对。
买少了，
买少，真是买少了，不知道。而且那会儿那个呼吸的第一张专辑，就那一张吧，
也是深飞的，
10块钱一张一盒。
哎呦，
10块钱一张，他那儿有一盒，
就长条盒，一盒，真的，这就没有这发真眼光。
当时啊，当时他卖的这么便宜，也是唱片公司甩下来的货，并不可能他一张赔很多钱卖。当时也是就是因为那批盘呢价格贵销量少，所以人家也是在甩卖。
深飞的银圈当时有3张嘛，现在都是最狠的，价格卖最狠的，一个是新长征路上摇滚崔健的，还一个就是呼吸的第一张，还另外一张侯牧人那个红色摇滚。红色摇滚和新长征路摇滚我都买不起， 我买过呼吸那张，你是5块钱买的是吧？
嗯，10块。
10块钱买，我是1600买的。啊，而且我还觉得我占便宜了1600。
现在看是占便宜。
可现在应该值个3000往
上。3000应该是很快能脱手。
嗯，
还脱手呢？这不是脱手的，你要是想买，很多人会买的这个。
对，就是呼吸这张啊，我最早是2006年。花400块钱在淘宝上买了一张，盘面划过乱七八糟。后来我大学时候缺钱，1200给卖了。当时我还觉得我挺狠的，卖人卖挺黑的，1200卖了。后来我就多少年找不着，我大概是在2013-2014年1600，后来又买了一张。
那也行了，
嗯，还行。
说这个倒腾吧，我是那个窦唯的那个幻听，
嗯，
我是先买的大陆版，它不是有跳音吗？
嗯、
我不想要，收了一张港版，那我就
那你就傻了，
对，
对，
然后
就给卖了，
就给卖了，
嗯。
后来我上网一搜，形势不对，又找了一便宜的店，我买了一张。
幻听现在可能也得3000-5000之间。
那个是那个幻听那张盘，我记得是第6首歌，
好几首。
前边开首，前边开始时是有声音是有问题。完了，当时我进了好多张，有客人买完给我往回退了，就说这个。还有毛病，完了我就把我的现有那几张全给拆，我一看还真是，这一批全都有毛病，完了之后我就没犹豫把这个都给退货了。
其实我收那港版的，现在也挺值的，就那双张山河水，
我知道
是
你收的那个，
对，
那个其实现在价格能有大陆版的1/3吧，虽然都很贵了，都很贵了，但是也就是大陆版1/3，
是吧？
那个换
现在还没拆呢。
对，那
绿色的是吧？
不是
不
是
不是，
山河水单独有一个绿色封面的，
对对对，
那个是台版是香港版，我记不清，我也没买那个。
设计的
幻听是有一个，包含山河水的双张版本。
对，
那个就早些年，淘宝刚开始有的时候很便宜，那个时候可能100多的都拿下。现在也贵，现在可能也得过千了吧。
对，
幻听啊，我是买的那个，就是中心可能处理那一批，每张封面都摁了一个8的戳。
对，
摁了一个八的摁章，那个我当时可能也是小几百买的，现在也贵了。
地下婴儿
幻听，就
是
那就是对中心几张带8的。
早吧，
对，
新的吧，你买的
不是新，就是地下婴儿扣一个8。
是吗？
啊，
你没卖？
是全新没拆的吗？卖过，我肯定是卖过。
那个封
没有八是吗？
有八，
有八，新的也有八。
对，
不是他那批带八的都是后来又重新打了包装的。
打了包装，拆了扣个8，然后再封上。
他没有那个拉条嘛，就是重新又打的包装。那个地下婴儿是带8，有一批，超赞魔幻蓝天带8，窦唯幻听带8。好像陈林的那个同名，陈林那张也是有8，就这中心音像那几张嘛。
地下婴儿现在价格也不菲哈、啊。
是
我们一个客人就说了，谁要出，他花高价买。
地下婴儿最好的版本是带侧标的，就是跟
那个都有侧标，
都没侧标，后来全是没侧标。
哦，你们收那批带8，你那有吗？
没有，好像
有好多
应该是有，都
有
侧标的，
我忘了。
有好多不带8的，后来也都没侧标，就不开封也都没侧标。
他可能就是一开封扣8，把那侧标扔了，
可能是
，
或者人家本身就是返厂回来、缺侧标。
对，
这个现在地下婴儿可能会比超赞魔幻蓝天还贵。
嗯，
我印象中去年有一哥们儿问过我5000，问我卖不卖，我说我那划痕太多，他说划痕多我也要，划痕多我也要。我说我卖去，我没地儿买去。其实在这个收藏这小圈子里边，拿钱买东西是最不值的，因为钱是在贬，东西是在升，所以大多数情况大家喜欢换，我拿我在涨的东西换你在涨的东西，这样咱们都不亏，一般是这种情况。
就这个盘什么时候就被炒起来了？老王你有这个印象吗？就以前其实都是正价呀，而且长时间卖不出去就降价就甩了。什么时候变成这种？
我觉得是2005年之后，
对对对对，
慢慢趋势就
上了。2005年之后，
我记得当时啊，大概应该是2003年或者2004年，我在这个店里呢，跟人呢有一个这个合影。我那天翻出来看了，就在我身后的架子上，什么 魔幻蓝天，地下婴儿，包括很多种盘全都有，当时就是放在这里，随便就能买到，后来逐渐都销完了之后呢，也就少了，市场上有人需要这个，慢慢的价钱就上了。
我最后在福生店里边看见魔幻蓝天的时候，王哥已经不卖了，那是一张开封的，就在我身后架了。
我是不是贴飞卖啊？
你贴了一飞卖。
哦，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我其实魔幻蓝天呀，我这么说，我只看见过一次，就是在当时在卖的那个时间段之内，我是在王府井的外文书店楼上看见过一次，卖45，旁边就摆着超载一卖65还是卖60，我当时说这东西谁要，还不如买打口，买张绑胶也多棒，我就走了。你知道现在那两张盘，我现在拿下两张盘直接唾手5000，直接有人要，就是那时候不拿大陆手板当好东西，就觉得这东西谁买没人卖，就当时就
那会儿买面孔的薄盒的那个
薄盒已经是特价版了，已经是特价版，
不是
正价版。
那会儿是45一张，在那个王府井的音乐书店，然后那两张没钱，哪有钱啊？然后45一张，那两张摆到那儿都有1年多，我落灰了什么的，扔那儿没人要。后来终于有一天，咱下决心买两张，全买走。
饿着肚子买的，
你全给收了
啊啊
啊！面孔跟什么？
就面孔2张，就是薄盒，两张面孔。跟那儿扔了得有1年多，每回看出什么新的了，那会儿还主要买
没新的，都是老的，
一直看着那个，
一直就看着那个舍不得买。
行，你这决心下的还行。
然后还有一是那个麻音乐，麻音乐是就是
哦，我知道那合集
是
那合集是吗？
美好药店，对，合集。
那个可能不是太值钱，
那不是太值钱，
地下发行的，
对，但是。
就那你们说现在这个盘价炒得这么高，是好事是坏事？
好事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大富
经典的老碟可能炒起来是一种新的一种收藏的一种方向，但是现在新发行的碟价在越来越往上涨，不是好事儿，对吧？
我也是，现在你看那会儿零几年虽然说收入低吧，100块钱你可以买3张碟或者4张，现在100块钱啊，
买1/4张，
也就买1张，或者200块钱能买3张，也就这样。
对，这其实是对，
价钱都上了，
是对，
越是价钱上来，销量就越小。
对，其实对这个实体店冲击挺大的。
不包括实体店，还有
网店，
就是所有的这个，这叫什么呀？从业者来讲全不是什么好事，因为它的你要这个价格高了以后，市场的需求它就小了。
对，就是像我和杨晨这样，出基本上像老王知道我是出一张买一张嘛，以前甭管是什么嘛，小样也买，正规的出版物也买，
后来逐步买的就少了，
就真的是少了。
我觉得现在还在买唱片的人实际上是有情怀和有收藏情节的人才买，因为现在从听音乐角度来说啊，我确实说实话，现在我觉得网络对于我个人来说也是一挺大的冲击，就是比如之前如果没有网络的时候，像新裤子像脑浊出新专辑，我肯定下了学背书包就到富生买了，现在呢我就直接开开那些客户端一下先听一下，而哪天得出空来哪天过来再买吧，就是这样了。但是有可能你错着你就有一张你就没买，或者有一张你听着听着觉得先不买了吧，可能是这种情况，
可买可不买就不买了啊。
对，就是网络冲击太大，要不以前你都没地儿听，你说这张里边什么歌只能买，以前就是这种情况，
神秘感都没有，
神秘感没有了。对，
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那个左小的那个庙会之旅，再版
木盒，
就是不是木盒，是重新混音以后那个
二
对，庙会之旅二，重新混音的那版，然后出了之后我就跑你这儿买来了。
当时还是双不是双张，
不是双张，走失主人是双张
啊。
然后就迫不及待想回家赶紧听。
哎呦，这种心情我太能理解了。
我有一回比你还急迫。 就是超载出那个《生命一次奇遇》的时候，我还没出音箱垫子，我就直接拆，我说你在机器里边放一下，我先听听什么样。完了，每首歌大概听了20秒钟，我说行，回家听听。你哥现在说出了以后，你开手机2秒钟就下完了 ，WiFi 快的话。
对啊。
但是你说这个方便了吧？有很多人跟我说啊，他网上他也去下载，下载完了那包就没拆过，
嗯，
就根本就没工夫听。
嗯，
下了
也没有用啊。对，先给下了，但是下了呢，
嗯，
没有把那包拆开听，你想想呢。
嗯，
下虽然是下了，但是你根本你就没听。如果呢你买了这张碟，那你肯定会去欣赏的。
嗯，有时候我觉得就是一张唱片呀，在我理解当中，就是歌当然是它的主体啊，当然一张实体唱片它实际上也是一个艺术品，浓缩着这个设计者，包括它里边对这个美学一些概念的融入，包括它这些照片配合它的服装，实际有时候跟那张唱片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最后它如果只换到最根本的音乐的话，其实周边这些东西就没有了，
对，
你是体会不到的。
对，尤其是这些2000年之前的唱片啊，
嗯，
每一个字儿我都看，包括最后的出品人，
对，
录音师、混音师、制作人是谁，
吉他贝斯
字儿都看，
对，
吉他贝斯，
对，我也
全看了。
那时候我也是这样，
感谢。好几十个名字，
嗯，
我在想什么
赶紧看有你没你，
有我没我。
后来我看盘上还真有你名字了，
有
感谢张天龙，有了，行了，混到这步。
嗯，哎，那老王你是怎么想起来就是开店？
初中还是喜欢这玩意儿，现在家里也是收藏了很多碟。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听音乐，完了睡之前也在听，就还是喜欢，我就想找一个就是我喜欢的这个行业来做。
嗯，开店之前是工作室？
以前干厨师的，干了很多年。当时挣的钱也基本上全都花在这个上面，完了。那些年买的碟现在还都收藏的，也确实是一种回忆。我呢拿出这张盘来就能想起来当时是情景，我在什么情况下、心情下，完了这个环境之下去哪里，在什么地方买的这个碟，确实这东西是一种回忆。
对，我其实我和老王岁数应该差的不太多哈。
嗯，
我也是那会儿买那个唐朝的演绎
磁带，嗯，
然后签售嘛，在那个西单签售，那个队排的得排的有1公里差不多，
那么多人在那儿
啊，
哦，
那不是 SHE 吗？记错了吧？我有一次在西单音箱大世界，我说这电梯怎么上不去，都是人呢，我这干嘛呢？
啊，
后来他说那个有警卫，我往前走，警卫拦我说你从旁边走，从后面那边走。我说为什么呀？他说签售，我说这谁签售了 ？SHE 签售，绕着楼绕一圈。
记错了。
嗯，
演艺是在那个东单那儿做的签售，人不多。我买的是窦唯的那个《山河水》幻听那个磁带。
嗯，
那天还下雪。
嗯。
又冻的话，又风，又下着雪。
嗯嗯。
然后排大长队，排了。
对，那时候你手机要能下载，你都不排队。
签上了吗？
签上了。
哦，签上了，
就是窦唯和那个欧哥吧。
嗯，那签上
小花，
那还真是。
嗯。
怀念吧。
有那个磁带，有 CD，
嗯，
CD 是65，磁带10块。
嗯。
但是也买不起这个
CD
嘛，
对，
只能买个磁带。
签上名，你得好好看看那个名字。就是回到这个签名上来说，
嗯，
现在就是。他的这个签名，淘宝上有好多都是他妈
假的，
纯骗人，就自己糊弄一个，就跟那蒙事儿，太坏了这个。
其实唐朝一签售的时候，老王去了吗？
没有。嗯，其实你要说那会儿签售能去那么些人的话，已经很难得了，因为那个时代他这个消息。
一
说的没有现在
那会儿，我记得都是登报纸
啊，
我一周一期的音乐生活报，
嗯，
出了之后就赶紧买，
买完之后在一个小角儿一个小栏儿写着
特小
谁谁谁在哪儿哪儿有签售几点。
嗯嗯，
那会儿真是
那特早，你还记得那前门有一叫华达的
啊，
每个是在那个什么报纸那个中缝上写一个每周他来什么新品
啊，
华达在前门外。
唐朝那我一哥们儿，我认识人跟老王岁数差不多，他是去了，真是得有好几千人，排了好几个小时的队，最后都签着了。那明天他给我看那个，那个大哥纸，没有不是折的，
哦，
单送的那个签名。
我是没赶上，我有个疑问啊，在那个时候你们还没买过唐朝的唱片，那你们是从哪知道唐朝，还是说看过唐朝演出？
没有没有，
还是坐在电台听过他的歌？
我是从广播电台听的。
那就横空出世一个乐队，就有几千人追过去去买的。
对。
但是那时候唱片出版量应该也会比现在还。
摇滚那会儿啊，可选择的特少。崔健，这个出的这个黑豹，完了就是他们。你要想听这个，没有那么多的选择，所以说出了必须得去买听。
对。那会儿销量都是上百万的呀。那
还不算盗版，上百万是吗？
对，那会儿我是上小学五六年级，我是广播里听的。广播，我们那会儿住平房的大院儿，大院儿我们邻居那个比我大几岁，上初中。放，我说这音乐太棒了。
行，那你入门还真早，几年级就听上唐朝了。
对，但是那会儿不知道去买磁带了。
嗯，
我买的一半磁带其实是。莫不成的还是谁的呀？
就是你第一次听唐朝，你就会觉得特别棒，打心眼里喜欢上吗？
对。
我给大家讲讲我第一次听唐朝啊，那是《唐朝演义》。那天我做完作业以后，晚上蒙着被子在里边听那个随身听。那演义大家也都知道，一开始的时候，第一首歌大概有前四分钟没有唱的，我就爬起来，我都犯懵了。我说这是乐曲还是这种？他说你是不是没有歌？他一看有歌词，有一次刚耳机就接着听。这丁武老师上来第一嗓子滚滚长江东逝水给我吓尿裤子了，我说这是什么嗓音，我当时就觉得这是晚上啊，你蒙着被子鬼哭狼嚎给我吓坏，就是演绎那盘磁带我就搁那儿待了又半年，我就没再听过，那是最开始我第一次听唐朝。
你怎么买了？
买了，当时那个唱片店贴海报啊，我看人贴四大天王，这看着挺带劲，我说这买着这看着带劲，我的音乐肯定得带劲。当然到今天啊，这个演绎这张唱片都是我最喜欢的一张国内的重金属唱片。嗯，里边好多歌我都特别喜欢。
那后来觉得那声音偏小吗？
对，觉得那张对，电瓶动态都不好，或者叫很差。我曾经我印象中我看过一篇网上的新闻，好像唐朝说过他们想有一天把一张唱片重新做后期，再次发行，有绝对有一条消息，你在网上搜着，
是吗？
后来就没再提过这个事儿，我估计可能也快了，我也期待那张能听到一个更好的效果。
哪张啊？重新做后期
就是演绎啊，你不说演绎不好吗？
哦，演绎这张那个海外版是
也不行，
后期做的
也不行，海外版也不好，
就是台版那个吗？
台版那也不行。
倒是没对比过，但是经文版肯定是不行啊，台版稍微好点。
唐朝赶上过两回，第二张呢是一出来以后，这个后期一听大家就是他们自己也说当时出之前我看采访说他们一听觉得不对劲，当时好像也就这么着了。第三张这你知道，浪漫骑士第一批货里边也是有杂音，后来全退货以后再每个人寄了一张那个一个纸壳儿的裸盘，最后又把它替换成什么，所以第二章第三章都出过音频上的问题，但是第三章很快就补救了，第二章就一直到今天听的还是那个后期不是很理想的版本。
这事儿我跟你讲讲，第三章出的时候呢，我先拿着，我全国的店我先拿着，完了我取回货了，我在车上就放，完了我就发现它有那丝丝那个沙的那个声音，完了我就跟他们说了，他们就在确认之后确实是有问题，后来就是没卖出去的基本上都返厂了，卖出去了给客人换的。
哦，对，我到店里边，王哥掏出一个小纸壳本，纸壳本里边有一张盘，
那是新版。
我对新版就是你把老盘给我，我把新盘给你。我当时还特别想要那纸壳本，他没给我， 他这纸壳里退了一下唱片公司，有一个套上面写着唐朝俩字儿，那旗子的那个。
那现在那老板不知道得值多少钱、
啊？不，那这个没炒起来，就是有杂音版没
炒
起来。
炒
炒吧，因为时间离太近了，就恨不得就是杂音版出了以后，马上就是那个好的声音版就替换了，那版都没人要了，当时那版就这么回事。
对，其实你刚才说那个说唐朝看见有消息说要重新可能再版，这种消息当时特别多。
嗯，
我印象里边印象特别深的，
嗯，
一是中国火四，绝对是在北京晚报上登的。中国火四马上
我也看过，对。
然后周润的第二张专辑，
嗯，
还有胡麻个的，
嗯，
胡麻个的不插腿儿，经文出的。
后来就没出。
后来当时说还要马上，今年又有一张专辑 ，Rapper 可能偏实验，
嗯，
那个偏民谣，偏第一张的，
嗯，
就是很多这种消息，就是已经登报了。
嗯，
就没出。
我也看见过，当时说那个滚石唱片到后期的时候，就是应该叫中国火到后期的时候，说中国火四呢不叫中国火四了，叫射天狼，我印象中有这么一名。后来这事儿就无疾而终了。完了，那个唐朝我印象有一事儿，就唐朝在出第二章之前，还是他好像当时还是出第三章之前，他说我们的新专辑啊是新歌加老歌重录。就把老歌重新录制，再加几首新歌，凑成这么一张。后来最后幸好没这样，最后出的是全新专辑。
啊、
嗯，这个
幸好没这样。
嗯，
不能把之前的东西去修改。
而且这个东西其实音乐是记录生活的，你过了那个阶段以后，它就难以复制了。
嗯，
这个歌是永远会留遗憾，你重录一万遍，依然会有10001次的遗憾。
对，
就像你歌里唱的跟写的那个，完美并不美。
对对对，
是不是？
是刚才聊的是那个唐朝的那个一张专辑，他可能录得不满意，再出这消息，因为我有印象。嗯，其实好多乐队当初的第一张专辑录得都不好，舌头是最典型的，
特粗糙、啊，
特粗糙。然后他们现在可能也不想重录了，
嗯，
是挺可惜的。左小的头两张专辑录的挺糙的，自己重录了。
嗯，
老王就对这种包括沉睡知道吧。
嗯，
啊，前两天正好微信上跟他聊两句，问他那摇滚史诗，
嗯，
还有没有卖的，或者他家有没有。
嗯，
他说没有了。
当时卖挺贵的吧？
对，当时就是头好几年就卖了，网上买好几百。
嗯，
然后他说那张专辑他当时从那个拿到盘，
嗯，
他还不是在自己家听的，在复用店里听的。
嗯，
说心都碎了，说录后期制作的太差了。
那这个盘他自己就没参与进去吗？
哎，那我还真
发售之前他应该先听啊，
香港那边做的嘛。
哦，
香港那边做的，然后再进回来。
哦，那这就没辙了。其实自己写的东西最后做成什么样呢，他应该来审视这个。
对，因为他觉得自己当时的那种九十年代中吧，那会儿他的就是他做出这种作品来应该是史诗级的嘛，要不他也叫摇滚史诗了。
嗯，哎，我记得富雄那有卖。
对对对，
遗憾了，
遗憾。这老王就对这种老专辑，
嗯，
做的很差。现在想翻，
嗯，
翻录，就是有什么看法？对这种歌手的这种状态，肯定不如当初。
我觉得这东西呢，没什么新意。如果这个人他有很多的东西，他应该把这些。嗯，他这个想法各方面的这些都应该放在新作品上，你再回头就把这个老的再重新修整出来吧。这怎么说呢，那叫那个词叫炒冷饭。
嗯
嗯，没什么新意，还是创作新的。嗯，
很沉的。
我觉得是这样，就好多乐队比如有些乐队做的比较另类的音乐，或者他就要那种低保真的效果什么的， 有时候早期糙一点的东西它反倒是记录一个很原始的状态，这也是一种美。我就举一个国外的例子吧。有一个乐队叫出走，应该叫 Exodus 吧，可能是叫这些名字，就是一个美国的港湾激流金属。他就是在第一张专辑发行30年的时候，把第一张专辑重新又录了一遍。但是所有人呢，看网上评论都说，还是当年那张好，还是当年那张好，说当年那个才是最原始的激流金属，那种冲劲儿、原始的力量什么的。新录这个就是觉得你会缺失一些东西，音质是好了，但是可能神儿这个东西就没了。就是这东西。
音乐也讲究一个精气神儿哈。
对。
嗯。
因为刚才放那个超载的那个，虽然是第一张专辑之前的小样，但是听着当时那个高级那种冲劲儿可能在。
对，当时你刚才也全都听了，音乐的速度都快。
所以老黄再帮我放一下，
再来一遍。
嗯，再来一遍。
开头都没怎么听吧，都光顾说话了啊。给大家放的是磁带啊，录制于90年代中期，当时是收录于广播电台的放出来的录音。
就是这样一个小城，都是对摇滚乐有这种。能够有这种感受，实在是真是挺让人高兴的。这首歌的歌词呢，来就是，你把整个世界全都推过来，让我一人来承担，你把所有回忆全都挂起来，当做回忆和烂衫，你把所有深沉全都堆起来，组成世界的色彩。
当时的节目，
你把所有眼睛全都遮起来，插碎梦想和期待。大概就是一个意思吧。
汪峰也是，
实际上是一种破坏性的感受的东西。
当时没有被推广，没有病。汪峰也做的，汪峰没出名之前录过一张小样，做的也特棒。
秦超有，
秦超有。
就是那天坐在那电梯机上看出来。
有带，我想有带那会儿帮他们做的，那磁带还跟他那边卖。
对。
那玩的东西真挺好。
王勇。
我大约是从1986年、87年左右开始，就是正式接触电吉他，然后
就我出生那年，人开始已经
开
始接触电吉他了，
就是弹钢琴、唱好多 Beatles 啊，跟好多朋友听很多东西。后来我从87年
这节目做的挺有意思的，
就是、写东西。
咱们三个人说就一节，完
了
这个节目之间还有之前很多年的节目，哎呦，这挺有意思的。
这个录音这是跨越20年了，96，差不多吧？
对，
96年，
就是20年前的声音，有带的新音乐杂志。
当时啊，感觉就是，当时。岁数不大哈，感觉血气方刚的，每天都忙忙碌碌的，感觉挺快乐的。练琴啊，然后一心想着能够就是用摇滚，就是当一个说好好搞摇滚乐。
你看高琪多羞涩，
当时他
说话都结巴了。
我是搞摇滚乐的，心里都很感觉豪情万丈的那种感觉。然后一直这种心情，从大学里退学嘛，然后慢慢的继续写歌啊。
当时他也就20来岁。
当然跟生活
90年代中期那应该高齐不到30，27、28岁，26、27岁，68年的嘛。
这里边好多歌呢都是呼吸那个专辑里的歌，好多都是基本都是那会儿写的。然后当时现在剩下还有一首歌叫我知道。这首歌倒就是尽管从配器各方面哈感觉很
他现在说叫我知道这首歌，实际就是超载的距离。
这个和弦弹的都快，
对的对。
对，旋律一出来，大家应该很熟悉。
你听当时这个吉他的效果用的，就没有出专辑的那么着，那个音色那么好听。
其实我觉得超载要现在把这个。留这个小样出一张亚A黑胶，这个绝对能卖特别高的价，
这有意义哈。
对对对，
这他自己有没有都不一定，
他自己都没有，我觉得
破掉这词了。
对，
但是他
这首歌的歌词
应该是没有想法把这东西给拿出来，他觉得这东西还不够做的那么好，
觉得就说的就是那样。
就说句那个丧气点的话啊，一般这种早期的 demo 录音都是在艺术家去世以后被唱片公司或者被某些利益团体完了强行购入，完了那个出版发行。对，你看比如科特科本这些年出的东西不停在出新专辑，出的有好多就是他当年开着随身听录的那个那些吉他弹唱类的东西，有些可能短则半分钟四十秒这种都发出来了。
那说明还是
有市场，有
人欣赏那种，
有人欣赏。这种一般在国外叫，还有一类叫靴腿是吧？
对，
靴腿，对。
私藏，人家举了一个麦克风自己录的。
这个老王真弹的录音我们以后有机会再听。
好，
我们继续聊我们的唱片收藏。
嗯，
杨晨虽然岁数不大，87年的
啊，87年
没有赶上中国最早那批摇滚。
我以为没赶上文革呢，你是这意思啊？啊，
文革我们也没赶上
啊。
所以那批经典专辑到杨晨受判的时候，世界已经炒得很高了
啊。对，其实我这个年龄段在我刚上初中的时候，如果周围喜欢摇滚乐的朋友，当时大家应该赶上的是哪一波人，就是北京新生，包括像最早那一批重型说唱什么的，当时大家朋友们都在听那些东西。而我呢也很奇怪，这机缘巧合吧，我就当时听的都是这个老 metal， 最早听那几张。这个也说一下啊，就是我其实到现在啊都觉得零点乐队是一支非常棒的乐队。零点乐队好多的歌曲我现在依然很喜欢，我最早是先听了一张零点精选经文出的，后来呢就听了唐朝的演绎，后来听了超载魔幻蓝天，就这么一路听过来。从我收藏 CD 的时候，收藏大陆绝版 CD 的时候，应该是在零六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确实唱片已经炒上去了，但是现在回头看那个时候价格还相对不是很高，大概在最贵的也就是过千元吧，大多数情况在几百块钱都可以收到。我就在那几年过程当中收了比如面孔、火的、本能，我收过那个大陆薄盒版，也收过台版带侧标的。完了当时收的比较好的几个东西现在回头看很值啊，比如像许巍的那一年中心版，轮回创造的那个大陆首版，这些可能搁现在都得是4000再往上走了，就这样的东西，啊，反正那个阶段基本那两年当中，把这批盘收都差不多了，嗯。
那面孔这两年不断的在把他们的经典专辑，你收没收啊？
我个人特别喜欢面孔乐队，面孔乐队，尤其我大概在半年前那次看他们演出，我依然看得我心潮澎湃，我觉得这些乐队是一个演出状态非常棒的。完了因为毕竟是中国最老的一批重金属乐队，现在依然演出非常卖力，非常有激情。如果面孔能听到这期节目的话，我作为一个歌迷，我非常能希望听到你们的新歌。前两年还有 MySpace 的时候，其实面孔当时在那个平台上发布过几首歌，有一首歌是叫幻觉，我有印象，是一个慢歌，非常非常好听。还有像那个Y，像英雄什么的，那几首新歌非常棒，我也希望能早点听到一个全长的面孔第二张专辑，我们作为歌迷等了不知道多少年了。
没错，其实我也非常喜欢面孔。刚才也说了，那两张就是我收的那张《我的本能》那两张专辑，我就看了好长时间，攒够了钱才去买的。他们复出应该是零六年复出，
对，
在朝阳公园，
朝阳公园，对，朝阳音乐节，对，
我去看了，我就为很多人都去为看那个琼街，压轴是琼街，
不是琼，是琼街主唱，
琼街主唱
啊，琼街主唱，
之前是面孔，我是为看面孔去的，
我没赶上，我看到后来回放的那个，
对，当时说面孔要复出，
当时唱新歌了，
应该是没有，没唱。
那场好像没
唱，
后来就有了。
对，
后来先出了一个港湾嘛。
对。
港湾之后就是现场开始唱新歌，比如华翔、英雄， 我真是你们歌迷啊，所以我背你们歌新歌歌名，哎，有一首叫 Why， 就是为什么的意思，那个歌特别棒。当然 MySpace 有一首叫幻觉特别好听，真是就秒杀当年流行金属那些大金曲，特别好听。
陈辉的状态还是很好的，
嗯，
应该再发挥，
而且看着还特别年轻，特依然帅，帅的帅的了不得。
我也是，我看完面孔下来之后，陈辉跑到场地里边看那个，
嗯，
看压轴演出，
嗯，
赶上去签名合影
啊，
非常有面孔，应该是除了当年比老乐队，除了唐朝之外，
对，
最喜欢的乐队。
我是有一年特别逗，是一个摇滚乐的拼盘在愚公移山，完了那天也特别有意思，就是欧阳跟欧哥两个人呢就跟门童似的站在那个愚公移山一左一右为大家检票盖戳，手上盖戳，
嗯，
盖完戳以后我赶紧从书包里边掏出那个我收藏那个面孔台版的那个火的本能，完了左边找欧阳签了一个，右边找欧哥签了一个啊。后来我还跟他们俩说，我说你知道这盘多贵呢吗，我说我是你们的歌迷，我特别喜欢你们歌，哎呀，俩人听得一脸懵，
太突然了，太突然了，
很多音乐人自己的专辑他们是不留的，
嗯，
对，就是马条那会儿他的那张第一张专辑现在是绝版了，找不着了，
嗯，
那会儿他自己着急想要，是发朋友圈各种找，
嗯，
谁有想买。
马条第一张是那个站在一个山坡上头发要吹起来背着把吉他，我都嗯，
那张专辑做的
就那马条同名专辑啊，
对，
他自己手里都没有，
没有，
那张做的很好，他写那情歌也真有点陈升那路了，
对啊，后两张刀手和那个你找错的地方，刀手实际上他最早的专辑。
没
发出来，没
成名之前的，
没成名之前没发出来，
也挺粗糙的。他那就没修改，
对，
直接原始什么样的就上了。
对，那会儿看那个吉他周小龙嘛，贝斯吴俊德，都是熟的那帮人。
又发新的了，你收了吗？
还没呢。
我也想听呢，回头给收一张听吧。
对，
马条还是一直比较喜欢听。现场也挺棒的。
对，
说到这个唱片收藏，我呢说说这个盘多了呢，只能去按自己的喜好的风格类去分，完了呢风格类之下之后是 A 到 Z， 我是这么一个方式，完了都是放在就是像我们商店的这种专门为唱片做的这种书架吧，算是放好。
我买 CD 是按我心里边这个乐队出道的那个早晚来买，比如我就是我大陆的这个 CD 架这一块肯定是崔健哥第一个，完了就是黑豹唐朝，包括呼吸什么的，
你叫论资排辈儿，
论资排辈儿，对，最后排的我自己，对对，最后一张我自己啊。
我是一开始按公司放，
嗯，
经文一堆儿，黄金一堆儿。
后来，因为这后来就越来越堆越大，是吧？
越堆越大，而且乐队各种换公司嘛。
啊、
嗯，就不行了，
不方便自己找换公司。
就你乐队的就是不能各一个乐队就分散了。
对，然后我也是按照推荐一堆，窦唯一堆，这俩是窦唯是最多的一堆，
最占地儿的，你就直接说吧，最占地儿的是吧？
我把老王福生唱片出的那个十周年那个。纪念那唱片架，
嗯，
把那摆满窦唯的，差不多
合适，
对，合适，嗯，
哦，那基本上全在你上了，
对、
嗯，那个架子是常规唱片能放120张，你可能就是你想窦唯那常规的就得40来种，再加上点他原来那么精选这版那版的，我估计够了那个，
对，
还有一个特占地儿的那个什么五音环乐，那个特别占地儿，那一个能占4、5张、7、8张的地儿，
对。
好多乐队那个唱片后来 也是发行各种尺寸规格，有时候摆的一个唱片架就显得非常非常的对突兀，像以前就是那种标准尺寸的水晶盒，
嗯，
完了你一个架子固定能知道大概买了多少张，后来有那种 DVD 长盒的，包括像那种纸板，现在大概在二四开左右的那种，我就真是没法弄，我就开始往书柜上挪，就码了个乱七八糟了，已经不太好码了。
我现在就喜欢这种常规的 CD 盒。
对对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那才是 CD，
对，
那才是 CD。
我认可的还有这个环保装。
啊啊，
哎，跟那个常规盒做成相同规格的环保装，
对对对，
环保装那个相当好，
特别轻，
嗯，差点浇你那机器上水。
因为这个 CD 啊，几张是一张不显，
啊，
如果搬家的时候啊，你成一纸箱，你真搬不动，太沉了。
这搬家我还有一故事，我是大概2005年的时候从三元桥搬到现在西四环住，当时家里边一车一车在搬东西，最后我的那箱盘是我自己眼看着跟我一起走从东三环到西四环，就那箱盘跟着我走的，
押送，
对对，押送，其他东西我就说爱丢不丢，爱坏不坏，没了还都能要，都能买，完了那张 CD 是跟着我自己走的，就可见就爱盘的人就是这样，自己押送这箱盘。
天龙说你这个唱片收藏的数量，
我
自己算过了吗？
没算过，没数过，但是
大概呢？
在几千张。
几千呀、
啊？那可以啊，
几千那比我多。
但是我不收国外的。
这国内就几千
了，仅限中国摇滚、民谣。
这国内出过这么多吗？
出过。现在我从今年开始，我每月统计，所有出版我不一定买，买的少了
啊。
每个月都有40张到50张独立民谣和摇滚或者实验电子，反正这类音乐。那每个月按40张算，一年400张左右吧。春节二三月少一点，
哇，那要乘以十年几千张下来，
乘以十年几千，对，所以我从1999年开始到现在，2000张应该差不多有吧。
那我呢问你啊，你收藏了这么大量，有多少的这个盘你是听了很多次的？很多次呢，就可以说最起码说20-30次之上的。
其实还是那些老的，
就是在所有收藏量算小吧。
对，1%吧，也就
1%，听得多。
对，
很大一部分就使用率都很低。
很低，所以有的就是听一遍，完了。
有的就是为了收藏，
为了
去买一张，
比如，咱不怕他们听见，
《
黑豹5》。
哦，
现在是6。
6我听的6还正经不错，
啊，就张琪那张是吧？
对，
啊，
黑豹五这是。
我想说一下，我不知道这个天龙老师要说什么。我觉得黑豹5是一张特别好的唱片，完了里边有一个叫《继续的飞》，那个歌特别好听，就是里边那吉他 solo 音色太棒。完了，那张专辑就是听着不够冲，其实我能感觉那个原本录进去的音乐力量应该并不少。我再说一下，我觉得秦勇老师是一个非常好的主唱，我非常喜欢秦勇老师录的那几张专辑。
我也很喜欢秦勇，而且是我已经很多年没听过黑豹5了。有些专辑呢，那会儿听可能听的不够好，现在听翻回来听，是一张好专辑。像黑豹3，无非那张，
就是这么说吧。我觉得黑豹从3开始啊，就是越来越像一个就是商业化做一张唱片的样，就是专辑里边主打歌是非常非常好听的，你也能感觉专辑里边非主打歌和主打歌之间的差距都特别大，但是你总能在专辑里边找到1到2首特别好听的歌。
然后那个唐朝老五的那个《雾中行》
那一张啊，就是五哥那个《雾中行》啊，我第一回听给我听傻了，我当时看，我说我是不是这磁带错芯儿了？我说这是五哥吗？我当时就觉得这不应该是一张重金属跟 Steve Y 是一上来那种。
对，
就给我听，我说这是民谣，我当时也不知道这叫什么风格，我说艺术摇滚，当时也不懂这个，就当时就放在一边了。可能我都上了大学以后，我回头听那张，哎呦，有一天还听我挺感动。
对，我也是这种感觉。
我觉得特别有感情的一张唱片，也有创造性的唱片。你要如果放在传统审美，你说是不是很动听、很流畅、很朗朗上口？这个可能
你说的是哪张《雾中行》？
嗯，
啊，你说《雾中行》还是说再度归来啊？
再度归来，
雾中行。
哦，我说我说是再度归来，我说的不是《雾中行》。雾中行算一合集，只不过打了他的名，把他名字打封面了。
对，
我跟你似的，也是多数的唱片听的少，现在呢在逐步的找时间去来听。
那你就是卖这些唱片，新乐队源源不断的上架，你都听吗？
那基本上我知道他是什么乐队、什么风格的，我就用不着听了，除非有就是网上没试听的，我会拆开一张来听。但是我喜欢就是知道他是什么风格的，又是碰上我比较喜欢的，这样我听的次数会多。确实像你说的太多了，
对，
每个月都有那么多。
自己
做牌也
方便，
生产都方便，
方便
最关键销售也特方便，
对，
自己朋友圈里都能走点啊。
对，不像那会儿，不像两千年那会儿，两千年前后出了好多好多小样，
嗯，
对，刻录盘，然后打印个纸，
特粗糙
、
嗯，
但是那些东西现在，听着都不错，野孩子的最早那些小样。
野孩子你爱听吗？
我没听过。有我可能还是比较喜欢听主流的摇滚乐或者传统经典的摇滚乐，有一些相对另类一点或者说新一点的那种，当然也都是老前辈了，我就听的少一些。民谣类的东西还是更少，听的更少。
现在民谣太火了。
对，民谣热吧，从那个宋冬野马迪开始了，民谣一下就火起来了。
还是新人多了，听这东西的新人多
了。对，其实民谣更容易让大家接受。
嗯，对，很简单做的，你把旋律歌词都给写好了就 OK 了。那个，相比较起来玩，就是你的这种风格，包括你喜欢那种风格，跟他们来比，难度大点。他们那个更便于这个流传开来。
我觉得好的民谣可能要更走心，就是这一部分可能要投入精力更大，相对它其他的编配也许会比一些某一些重金属流派要简单一些，其他的重金属乐队可能在编配上要使的力量更大，像歌词本身可能更直白，它不需要写得很隐喻，或者说写得多么有艺术的那种口吻来说，这样这两者还是有区本质上是有区别。
那个你们二位那个崔健的新专辑都收了吗？
我收了。
听过吗？
听了。
次数多吗？
多十几遍吧。
你觉得做的好不好？
不错的。
我认为崔健啊，到目前出的第六张了，我还是特喜欢他的第三张，我觉得他的水准就是停留在那儿。
崔健，无能的力量那张也不错，其实。然后，无能力量后边那张叫什么来着？给点颜色。当时听可能就是稍微差点，现在还是翻回来再听，觉得也还行，还能听。
我听的最多还是二和三，一呢就听的太多了，那刚开始入门时候听的东西呢，一般呢就像买崔健的这个啊，基本上都不是说我想听这个，就是说崔健出的这张碟了，我有前面的这出的
这
张必须得买了，这是
对，因为那是崔健，我就得买一张，
对对对
对。这种感觉我就是收黑豹四的时候，黑豹四我不能让我烦恼没机会表白，我是这种心情的。
那可能这些乐队将来还会出，完了四五六七八九十后边还有高嘎 K， 就大家就慢慢收吧。
对，所以说黑豹新的那张叫什么来着？
我们是谁？
我们是谁？ 其实那张专辑褒贬不一嘛，褒贬不一。但是如果拿出去说不告诉任何人说这是黑豹乐队，
嗯，
一放真的挺棒的，
嗯，
大家还停留在窦唯或者秦勇时代，
嗯嗯，
新换上了这个主唱唱功其实挺好的，
嗯，
整个专辑录音制作都挺好的，
没认可，
没认可，
没有受到广大听众的认可。
对，黑豹就是换主唱带琴，最悲的主唱是那个大鹏，
就是录专辑过程当中被踢掉的。
对，就一首歌都没留下来，就踢掉。
留下来过，我印象中有，在网上有投放，
是吧？
但是叫什么名我已经想不起来了。
是不是出过那种宣传带啊？寄给电台那个宣传带是不是有他的？
我在网上有。我说就当时就是张琪加入这个黑豹啊，我第一感觉我这大哥长得太帅了。后来在我好像是看过一次现场吧，就觉得台风特别棒，就是那个年，虽然可能年龄上要比其他乐手要年轻很多，但是那个演出的状态那个范儿就是那个年月的重金属乐队或者叫流行金属乐队演出的范儿。我唯一觉得不足就是我觉得张琪老师那个鼻音有点重，声音有时候会影响他穿透力。台风非常好，真是帅，我觉得搞视觉系都行。对，
好，你聊了有一个多小时了，时间这期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背景音乐放在超载，我们就在超载歌声中结束这期节目。大家拜拜
。
有空大家都来聊，喝茶聊天特开心。
有空大家来平安里福生唱片店购买唱片啊。
对，福生唱片百年老店。
下起案子。你知道老麦克有一毛病，就是现场玩不起来，
是吧？
我你说这歌你没法甩，老在变节奏，在死，我你哥在那一个人在那走，这超
载现在怎么样？
我上次看超载那个在青岛，2013年，我去年一年的时候看的，我都没来过。谁转的卡？我的邻居就在那，我的鞋子放在那上。我看我一次超载，我怕三两下。这他妈不是隔壁的。哦，我知道那个，大冬天对吧？就是那个分几拨人。还有兽人似的，兽人是之前紫电视里头的吧？我没去看，但是我当时在也是在报纸上看的。那个什么什么进步，还要看。
在这里是北京音乐台，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主持的音乐杂志。今天我们介绍的是超级舞台的乐队超载，这是中国第一支 rap 风格的 heavy metal 乐队。